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98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知道秘密越多越明白危险就在眼前，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10月21日中午，有来自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多个人权团体的代表在瑞典国会大厦旁集会，揭露中共的邪恶，谴责中共对民众和世界的祸害。8位瑞典议员到场声援，多位国会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之一，对于中共的邪恶不能再沉默了，全世界都要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中共。国会议员艾立信谴责中共对各族裔民众的迫害，他指出中共对法轮功、西藏、蒙古、新疆等多个团体的迫害，对香港反送中运动参与者的打压迫害，都是没有法律约束的，中共政权对人权的蔑视，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国会议员福纳尔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非常高兴看到大家走在一起来抗议正在中国发生着的对人权的犯罪。他说，今天国会几乎各党派都来了，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共同维护人权，这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人权基金会埃德斯塔姆基金会主席埃德尔斯坦女士说，中共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政权，是二战群体灭绝以来最凶残的罪恶，中共政权颠覆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极端独裁还企图统治全世界。他认为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清楚中共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说，我们必须站出来维护普世价值，制止这个恶魔。国会议员比约恩索德还及时地把他当天参加声援抗议活动的感言及整个集会过程的图片都放在了他的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10月25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来到南区 Otara 周末市场，举行集会、汽车游行和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人们拒绝中共的渗透，并提醒人们，中共病毒正是在中共的掩盖和隐瞒下迅速扩散，对世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不少当地民众签名支持解体中共。新保守党副党魁伊基雷在集会现场发言说，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一直都是很可怕的存在。共产主义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滥杀无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共产主义的统治终结了数以亿计的生命。共产主义在历史上，在任何一个国家，从来都没有起过好的作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变好。艾略特大声疾呼，对共产主义说不。
每年的10月30日是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日，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会举行活动，悼念共产党政权时期遭到政治迫害的遇难者。2020年10月25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讲真相，呼吁当地居民签名支持他们反迫害。尽管有降雪和大风，但举办活动的市中心还是很多人。当地民众，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听闻真相后纷纷签名谴责中共的种族灭绝的政策，要求结束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
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法轮功学员于10月3日（德国统一日）在伯登湖沿岸的9大景点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当天上万名来伯登湖参加横向思维组织的和平人链的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民众，以及反对这项活动的示威者还有游客，介绍法轮功真相。 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很多人得知真相后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来自瑞士的自动化工程师贝克签名之后，指着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举横幅被抓的照片说，看看这些照片，只是举一举标语就被抓被指责或发生更糟的事，这些行为都损害了人权，人权被破坏或被践踏，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无论哪种肤色，属于哪个国家，因为这最终会导致反人类自己。
10月24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硅谷的圣荷西市华人购物广场和好事多路口举办活动，将法轮功真相和解体中共的信息传递给了当地的民众，受到民众的热情支持。他们说，我们支持你们。学员在圣荷西繁忙的路口打出横幅，解体中共，制止迫害，远离中共，远离瘟疫，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10月17日，美国西雅图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进行真相车队游行，并向广大群众征签，将法轮功真相和抵制解体中共的信息传递给了当地民众。当地民众给予热情反馈，很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的集体签名表示支持，还有人签完后要了一张征签单子，表示要回到公司给其他同事签名。
10月27日是国际宗教自由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压制人民信仰自由的权利。蓬佩奥在声明中说，22年前的今天，美国颁布了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重申美国致力于促进和捍卫全世界所有人的宗教自由的基本权利，源自于美国开国元勋的远见。美国政府了解到，一个人无论其宗教信仰如何，都应根据自己的良知自由地安排生活。蓬佩奥特别点名中共，他说，今天世界上三个最严重的宗教自由侵犯者，中共、伊朗和朝鲜，加强了压制性措施，让自己的人民晋升。更恶劣的是，中共企图铲除一切不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信仰。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田宝昌2019年7月10日被强行带走，非法关押在和平区看守所，2019年11月26日被和平区法院非法庭审，遭非法判刑7年半，勒索罚款5万元。田宝昌现被非法关押在锦州监狱。
广东佛山市法轮功学员李艳群老人2020年3月17日被秘密绑架，家人寻找月余才得知他被非法关押到精神病院。8月5日，李艳群被佛山市禅城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10月21日，律师被告知李艳群被冤判7年，勒索罚金7000元。目前，家人仍不知李艳群被非法关押在哪里。
四川省绵阳市四位法轮功学员近期被非法判刑。刘涛、邓成开8月10日被绵阳市三台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9月25日，廖光慧被绵阳市涪城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罚金3000元。宋玉华被绵阳市涪城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缓刑4年，勒索罚金2000元。
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法轮功学员龚清林今年67岁，2019年3月7日被仪陇县国宝和金城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20年10月20日被非法庭审，被误判4年刑期。
山东省曲阜市法轮功学员赵根法、黄春林、刘红兰、乔华荣被绑架非法关押1年多，2020年10月15日遭济宁市任城区法院非法庭审，10月22日赵根法被枉判3年半，准备上诉，黄春林、刘红兰被枉判3年3个月，乔华荣被枉判3年，四人都被非法罚款1万元。
河南淮阳县正吉乡李氏远村75岁的法轮功学员夏忠志，2019年农历2月初三被国保队长陈伟峰绑架构陷，被非法判3年半，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河南郑州新密监狱。同村法轮功学员高继荣 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周口看守所。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在德国西部城市吕嫩市十月份的国际文化周上，法轮功学员所呈现的金色中国龙成为文化周最闪亮的一点，消除了疫情期间人们心中的烦闷。当地最大的日报鲁尔日报深入采访了把降龙带入这座城市的法轮功学员郭居峰，报道标题是在中国被劳教，在吕嫩市找到幸福。报道说，郭居峰和他的同伴每周日会在荔波公园练功，当然他也有一丝心痛，就是他12年没有回到故乡和亲人团聚。报道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忍迫害。
10月17和18日，德国法轮功学员来到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前，继续每个周末的讲真相和劝三退的活动。这也是自科隆市恢复公开集会的第五个月，不少行人以前看过或听过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现在直接来到信息台前要求签名反迫害。一对住在法兰克福的伊朗人了解了法轮功的真善忍的原则之后，想学功，觉得这是缘分，并感叹道：神把我们引导到这儿来的。
10月17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广场向过往行人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呼吁制止中共暴行。每个周六下午，许多人都能在此地通过展板和传单了解真相，并签名声援反迫害。很多人在签字后鼓励法轮功学员加油，并祝学员们好运。有人签名后询问，我还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们？许多明白真相的中国人很支持法轮功学员，对学员表示敬佩。
10月18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卡瑞呢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来到自己住家附近的女王公园练功打坐，在那里巧遇来公园午休的伦敦瑜伽教师珍妮，并与她轻松交谈。他们结合自己的修炼经历，向珍妮介绍法轮功功法，并揭露中共迫害。长期练习打坐的珍妮表示要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她赞同支持法轮功学员广传真相反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武汉片警社区人员上门骚扰走过场。湖北法轮功学员朱环梅家住鄂州葛店，最近社区主任及片警两次骚扰他，都被他正面抵制。2020年8月1日，朱环梅从外面回来，便遇上两个不速之客，他们是汉江区民权派出所片警和社区李姓主任。打过招呼之后，主任递给片警手机要照相，朱环梅马上制止并说：你们这是侵犯肖像权，违宪违法行为，我不是不敢告你们，江泽民我都能告，何况你们呢？进屋后，朱环梅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不要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及现在的形势。这时片警电话响了，他出去接电话，然后就走了。9月27日，社区书记和李主任及两个片警又来了，这次他们手里提着礼品，那个片警估计是新来的，见面又想给学员照相，被其他人拦住了。那男子说，我们来也没什么，你认为这功好，就在家里练，别出去。学员说，我身体以前不好，就是练功好的，难道不能去告诉别人吗？那人家不知道啊，我身体现在很好了，不需要你们送的东西，你们拿回去吧。那人就笑了，过一会儿他们就走了。可以看出现在形势在变，世人慢慢明白真相，很多中共官员及警察们都不想参与迫害法轮功。
各地大法弟子抵制骚扰，向基层人员讲真相。一、河北保定定州市法轮功学员齐爱青和丈夫在家弄药材。2020年10月22日，赵作村干部杨素平带领东望镇派出所三个不明身份的人，开门就给齐爱青丈夫用手机拍照。齐爱青赶紧过来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有一人说是镇派出所的。 拿手机的要给齐爱卿拍照，齐爱卿挡着没让他拍，说学真善忍的都是好人。村干部赶紧过来，吓得派出所的三个人赶紧往外走。齐爱卿追出去说，你们谁家也别去了，学真善忍的都是好人。派出所的那人说，你赶紧回家去吧，他们就开车走了。二，2020年10月22日上午，湖北咸宁市温泉街道希望桥社区人员黄燕、黄淑兰和自称姓王的男子，该男子不敢说真名，其实是温泉街道办事处科长李志华。三人到法轮功学员汪礼第一上班的地方，以关心为借口进行骚扰。一见面，民政助理员黄淑兰就用手机非法拍照，汪礼迪依法制止，叫他及时删除，他删除了。李志华也偷偷拍照，汪礼迪发现后叫他删除，他急忙跑了。汪礼迪问他们的姓名，并给他们讲了真相。汪礼迪告诉他们说，法轮功这么好，怎么能不练呢？像我家现在这样子，不练法轮功能有我现在这样的心态吗？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社区主任直点头。接着汪礼迪又给他们讲修炼法轮功不违法，叫他们自己上百度网查证。他们俩静静地听完，说有事要办，急急忙忙走了。临走时，黄主任还说，谢谢你，打扰你了。三，四川省广汉市西高镇，现改名为高平镇，百里七组的法轮功学员秦佳敏，在9月中旬的一天，一家人正在晒谷子，村长钟国富带着三个穿便衣的男子到秦佳敏家骚扰。秦佳敏问他们有什么事，一个年轻的说，巩固脱贫，问他们什么地方的人，他们谁都不回答。秦佳敏微笑着说，是镇的人吗？村长说，不是。秦佳敏又微笑着说，那是什么地方的人呢？他们还是不说。村长走入客厅，叫秦佳敏婆妈去签字。一个岁数大的说，你们不要把这些法轮功的东西贴在墙上，要是省上来了看到不好。秦佳敏义正言辞告诉他法轮功真相，澄清中共污蔑大法的谎言。随后秦佳敏把他们送到门外，并叮嘱他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时隔十多天后，9月30日那天，村书记包兴尧领着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其中一个小警察用手机偷着给秦佳敏照相。秦佳敏告诉他们，这是侵犯肖像权，你们是懂法律的。秦佳敏问他，做好人好不好？你我相识21年了，还不知我是不是好人？你以前说的第300条法律是不合法的。他们马上要走了，秦佳敏还是把他们送到大门外，他们招手说再见。
重庆南岸区法轮功学员雷昌荣被绑架后正念回家。2020年10月1日晚8点钟左右，重庆南岸区法轮功学员雷昌荣正在小女儿家中，有人敲门，大女儿把门打开，一窝蜂闯进来六七个人，还有一个物管保安。一个警察打开执法仪开始摄像，有两个没穿警服的人凶恶地说，交出黑色挎包，我们是来办案的，你发了法轮功的资料。雷昌荣说，你们先出去拿出证件来。他们不出去，有个警察拿出证件一晃马上收回，不让他看证件。雷昌荣的挎包被警察抢去了，警察打开包，翻出有藏字石卡片、二维码翻墙卡片、护身符各数张、两个手机、一张 WiFi 路由器及一本红银和两篇新经文等。警察对这些物品照相，雷昌荣说，你们把名字和警号报上来。警察问，你记下来干什么？雷昌荣说，这是你们迫害法轮功的证据，大审判时这就是证据。警察不让记，雷昌荣的大女儿帮忙念警察衣服上的警号，几个警察都不说名字。雷昌荣说，为什么不说名字？怕什么？光明一点嘛。有五个警察说了名字，写好后，雷昌荣的大女儿要给妈妈的手腕、脚腕照相，警察不允许。大女儿说，你们看我妈身体是完好的，要有什么我要找你们的。警察把雷昌荣带走了。到了海棠西派出所后，警察很凶，雷昌荣拒绝坐犯人椅子，警察就让他坐另一个凳子，给雷昌荣看了告知书后就开始问问题，雷昌荣不回答，询问警察又问， 有人举报你在金香亭发的法轮功资料、台历，还有这些包里搜的资料从哪里来的，语气很凶。雷昌荣说，你凶什么？这是逼供，我不会告诉你的。我发法轮功资料是合法的，是在救人，你凭什么把我抓起来？又给他讲，国务院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新闻出版总署柳冰杰发出的50号令已经废除了江泽民当政时的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所以发法轮功资料也是合法的。你们警察不以法律为准绳办案，你们才是违法的。那我走了。警察说，你不能走，这里我说了算，不信明天就把你送洗脑班。雷昌荣说，不怕，洗脑班也是非法的黑监狱，哪条法律准办洗脑班？你说了不算，我一定要走。就出去找电话。另一个没穿警服的女人把雷昌荣拉回来，警察把询问记录拿出去了。隔了一阵，询问警察和另一警察进来，询问警察让雷昌荣在询问记录上签字，说只准签名字，不签就作为零口供。另一警察说，只准写名字，不准写其他的。雷昌荣说，既然叫我签字，那就是我的权利，我实事求是的，该签什么就签什么。雷昌荣想了一下，在询问记录上写道，很多人闯入家里，有两个人没穿警服，有一个拿出证件晃一下就收回了，我要看他不给，其余几个都没录证件，绑架我时很凶，我手上有伤，询问时也有人凶，上面记得有些不服，是他自己人写的。据新闻出版总署50号命令，发法轮功资料是合法的，公安部国务院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说明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法轮大法是佛法，诽谤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必遭报，善恶有报是天理，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得福报，善良的你请自重。签了名，雷昌荣把空白的地方写得满满的，询问警察拿出去了。等了一阵，询问警察进来了，说你写的我都甩了，然后拿传唤证和处罚决定书给雷昌荣看。决定书上的处罚决定写着，决定给予治安处罚，拘留10天，执行刑事不予执行。处罚决定书上后一段是罚款项，雷昌荣问罚多少款，警察说不罚你的款，也不拘留你，你去把手续办了就回去。雷昌荣准备签字，他一下抢过去，不准签字。他们把雷昌荣带到另一房间，警察强拉着雷昌荣的手按指纹录音，又要抽血。雷昌荣说，我的血是珍贵的，是我自己私人的东西，不能随便抽。大女儿也说，血哪有随便抽的，警察说抽一滴也可以。雷昌荣说，一滴都不行，谁知道你们抽去干什么？要活摘器官？江泽民当政时就是抽法轮功学员的血，活摘器官绝对不让你抽。僵持了一阵，警察又说，把你的眼睛照一下，可能是彩视网膜。雷昌荣还是不配合，说照不起，机器要坏，搞了很久都照不成。警察又要抽血，雷昌荣说，绝对不让你抽，我要上厕所。警察就让雷昌荣的大女儿陪他上厕所。雷昌荣和大女儿从厕所出来，那两警察已经在大门外等，警察说你们走吧。雷昌荣说，把处罚决定书给我，警察说不给。雷昌荣说，那上面写的应该给我一份，警察说我有权不给你，就走了。雷昌荣和大女儿一起回到小女儿家后，看时间已经凌晨2点多钟了。大女儿说，在派出所的人没走之前，警察就把抄去的包、两个手机和 WiFi 给我了。目前雷昌荣已经回家。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5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个国宝大队长的思想变化。大陆来告，我弟是一个小县城，国宝大队在公安局大楼里办公。现在这位国宝队长1999年7月开始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后来思想渐渐发生转变。十几年前他很年轻，每次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他都冲在前面。记得我县一个资料点被抄，当地国宝人员和市国宝队长拷问法轮功学员时，同修不配合，他们就魔性大发，当着很多警察和派出所人员的面给学员灌辣椒油，用塑料袋蒙头窒息，实施上大挂等酷刑。十几年前我被绑架到国宝大队时，就看到其中一个国宝人员把一份刚刚从网上下载的酒瓶拿到当时队长办公桌上，说：某某队长，这是在网上刚刚下载的。我知道他们也在翻墙上网看明慧网和大觉的消息，他们嘟囔说他们办案人员最近的电话被国外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打爆了。2016年因溯江，我被当地派出所人员非法抄家，国宝队长来到我家时虚张声势地叫喊着。我在没别人在时跟国宝队长说，你做事一定要为自己和家人留后路啊。他很认真地点了点头。那时他已是国宝队长，在看守所的屋内，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关心似的走到我身边说：某某，你在这里待几天就出去了。从2016年至今，我县几乎很少有大法学员被恶党绑架抄家。今年7月中旬，也就是邪党在搞所谓的清零骚扰，我县的社区人员也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在他们搞得最紧张时，国宝大队长通过自己的家人把公安内部预计非法大搜捕的具体消息传递出来，他这是在找赎罪的机会。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五名警察车祸身亡，内蒙古国宝季德峰面临巨额赔付。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2020年8月末，内蒙古多伦县交警队长季德峰，原国宝队长，给儿子办婚宴结束后，来自吉林市公安局的五名警察返家途中，在高速路上车祸，全部身亡。吉林公安局对外答复说，对五名公安外出参加婚宴一事不知情，公安厅介入调查。五名警察的亲属以违规办宴为由，向季德峰家索赔总共500万元，季试图以每人赔偿50万元了事，对方家属都不同意，一直处于争执中，季德峰一家陷入无比惶恐与焦虑中。1999年7月开始，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警察都被中共利用来镇压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当年季德峰带领几个警察到原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家实施抄家抓捕，绑架到看守所，季德峰殴打了该学员。之后的几年，对全县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劫毒押送，多次洗脑般的绑架都有季德峰的参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头5年，多伦县这个几万人口的边陲小镇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和洗脑班的就有几百人次，50多人被非法判刑劳教，每个人都被罚款成千上万元。2004年季德峰开始担任国宝队队长，当年8月县610办在原党校举办洗脑班，国宝队负责对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实施抓捕，每个被绑架的学员都被单独关押，强迫看诋毁大法的录像，伴随威胁恐吓，家人身心受到巨大创伤，有的学员被迫流离失所。中共恶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判刑、罚款、开除公职，对不放弃信仰者酷刑折磨等等。可是善恶有报，天理昭昭，这些年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恶报接连不断，或毙命于车祸，或亡命于重病，或锒铛入狱，或承受巨大经济负担。多伦县第二派出所指导员李立新，大约7、8年前帮自己亲戚借贷款， 把自己的工资卡做抵押，结果被骗无力偿还，每月大部分工资收入都被用来还贷，强制还贷金额据说有200万元左右。李立新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多伦县各派出所任职，在警务工作中善于说教，是一名有才能的警察。可惜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李立新经常探听监视骚扰法轮功学员，选错了用武之地。李立新经常接触年轻的女法轮功学员，谎称自己也在学功，骗取信任，以切磋的名义打听法轮功学员是否聚会，外地是否有法轮功学员来交流。法轮功学员对他提防的同时，总是给他讲真相。深陷巨额债务危机后，他向法轮功学员忏悔说，我现在生不如死，就是遭报应了。法轮功学员20年如一日地传递真相，就是为了唤醒良知，让这些公检法人员不要再协同中共作恶，断送自己和家人的美好前程，希望那些执迷不悟的人有所警醒。
躲过夺命大难，中国大陆来稿。我的亲戚是个水果商，秋天苹果成熟时，常收购一些苹果存入水果保鲜库，再卖给来本地采购苹果的商贩。大概在七八年前冬季的一天，亲戚来到我家对我说，我刚刚在几天前死里逃生。我疑惑地问他怎么回事，他便给我讲了事情的经过。几天前外地一个水果商贩来看我的苹果，我就和他一同进入保鲜库，坐提升机相当于电梯上到四层，因苹果存在四层架子上，差不多相当于四层楼高。我到靠近风机的里边给他往外搬苹果，纸箱装的苹果，因风机口周围没设安全防护措施，竹夹板铺的也不很牢固，一不小心一脚踏空，一下子从风机口处掉了下去。冷库里边的人都吓坏了，都知道我必死无疑，因为从风机口处掉下根本就没救了，直上直下的大铁皮风机管子连点抓手都没有，那就是一掉到底，何况从四层那么高掉下，绝无生还的希望。四层上的人除看货的还有管库的好几个人，赶紧坐提升机下到一层，并喊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等他们从提升机跑到风机前，看见我正挂在风机边上的铁架子上。当时往下掉的时候，我想这下完了，没想到掉到一层就快摔在地上时，却突然被个铁架子上的一根铁棍挂住了衣服，要不然我就死定了。那些人都愣愣地站在那里发呆，太不可思议，太神奇了，连冷库管理员都觉得奇怪，哪里来的铁棍子。我喊快把我放下来，快救我下来，他们才反应过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救了下来。我关心地问，不要紧吧，没伤着吧？他说就是后背划破了皮，胸部有些痛，倒无大碍。我说这都是你支持我修炼，诚信法轮大法好得的福报，是大法师父救了你的命，如若不然就难说了，这就是来取命的。他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我说以后不论遇到什么危险的情况，不要忘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
明白真相的儿子拾金不昧得福报。黑龙江来稿。我今年69岁，2004年走进大法修炼，我有三个儿子，他们从我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我经常用我从大法中获得的智慧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大法真相，他们都支持我修炼，也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前几天我49岁开出租车的大儿子来家和我说，妈，我前段时间在我的车上捡了十多万元，都还给失主了。我说儿子你做得对。儿子笑着说，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事情是这样的，今年四月的一天，儿子开出租拉了一个男乘客，那人好像喝了很多酒，有点醉酒的样子，坐到了车的后座位。他到目的地下车后的一段时间， 儿子偶然回头一看，后座有那乘客丢下的包，打开一看，有一捆从银行取出来没打封的10万元，还有一些零散的几千元钱。儿子就想，哎呀，这么多钱，要是我的钱丢了的话，那我不得急死啊，丢钱的人该多着急呀，我得赶快给人家送回去。儿子在放钱的包里看见一个小学生作业本，上面有学校班级和学生的姓名，于是就开车赶往学校，找到班主任说了捡到钱的情况，让老师联系学生家长来取钱。当孩子的家长，丢钱的先生的妻子看到失而复得的10多万元，惊喜而感动地跪在地上给我儿子磕头，感谢我儿子能把钱归还给他们。那个女人说，如果我儿子不还给他们的话，她都不知道这钱丢在了哪里，根本没有办法找回。于是拿出500元感谢我儿子，我儿子拒绝了他们，说，我10多万都给你们送回来了，还能要你们的500元？听完儿子的讲述，我夸赞儿子说，儿子，你做得对，善恶有报是天理，人在做，神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儿子说，是啊，您说的真对，我本来承包这个出租车不赚钱，13岁的孩子上学正用钱呢，一天到晚拉客，去除上缴的费用和油钱，几乎没有什么赚头，干这个出租其实等于赔钱。可是自从我捡到10多万元还给失主后，我的活儿越来越好了，每天不停地拉客，有时中午忙得没有时间吃饭，一天去除费用能赚500多。妈，我这是做了好事得福报啦。这就是明白了大法真相和做人道理的儿子得到的福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知道秘密越多，越明白危险就在眼前。洛杉矶电话劝三退的快速退党服务中心 RTC 的义工小霞表示，他们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我们讲，毕竟在中共的监控下，又是大陆公检法系统的人，电话和一举一动都是被监听监控的。不过听完真相后，对方会跟我们连连道谢，这一类人特别多。而在早些年，退党义工经常会遇到挂断电话、不听真相或口出恶语的人，但如今的形势完全变了，很多中共高官都是想方设法躲避中共监控，耐心听真相。共产党的官员们都感觉到了中共政权已经出现了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多大，不同的人说法也不同。越是接近中共政权中心的人，越是意识到问题有多大。知道秘密最多的人才明白危险已近在眼前。一、东德法庭上的证词。1989年12月4号，就在柏林墙被推倒的一个月之后，东德阿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办公大楼楼顶冒出了阵阵黑烟。原来这里的秘密警察已经预感到危险即将降临，因此急于销毁秘密档案。火光引起一位女医生的注意，凭着勇气与正义感，她与赶来的市民们赤手空拳地冲进了秘密警察大楼，强行接管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档案。东德各地开始抢救秘密档案馆，180公里长的文件来不及销毁，被市民完整接手。正是这些抢救回来的秘密档案，记录了东德共产党的罪行。东德百姓从收到的电视信号、亲友传递的讯息中，获知了西德的真实情况。仅在1950年代，就有270万东德居民越境到西德。1961年，东德修建柏林墙，阻止居民逃向西方。东德政府下令对越境者加以射杀。东德政府要焚烧的就是这些下令打击、监视、屠杀普通民众的秘密文件。
这些被抢救回来的文件成为判决东德共产党的重要证据。那么，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些秘密档案当时被东德共产党完全烧掉了，那又怎么样呢？是不是就无法追究共产党屠戮人民的罪行了呢？即使没有东德的那些被抢救回来的秘密档案，东德共产党同样难逃法网，难逃普世价值天平上的善恶称量。在判决东德共产党总书记克伦茨的法庭上，百姓纷纷出庭作证，证明他们的亲人在翻越柏林墙时被东德士兵枪杀。一位试图翻越柏林墙的东德市民被东德卫兵击杀。死者的妹妹出庭时悲愤地指出，费希特在死以前忍受了50分钟的剧痛，没有人敢穿过无人地带过来救他。他说了一句掷地有声、感人肺腑的话：今天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一个又一个证人出场，述说亲人在翻越柏林墙时被枪杀的证词。二，岁月静好的背后。在看起来一片岁月静好的中国大陆，在平静的水面下已是波涛汹涌，所有的公务员、出国的护照被上缴，甚至到了乡长、村长的级别都要上缴，对于出国公干者严加审查，并以户监制度让出国的人受其他人的牵制，让他无法单独投诚脱逃。在2019年武汉肺炎疫情尚未爆发，世界与中共的关系表面上因贸易等等因素还在维系，然而危机四伏的中共已经令一些有良知的人无法坐等灾祸。2019年11月22号，中共前特工王立强投诚澳洲。王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公开披露自己的中共特务身份的人。王立强全面揭露了中共控制香港、台湾的舆论及民意，是网络状细密的渗透，几乎将中共的铁幕戳了一个大洞。中国问题专家恒河表示，这应该是中共70年来最严重的间谍叛逃事件，因为它是中共专业间谍在香港运作的一个枢纽，而他的上司则是在香港的中国情报机构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前唯一可比的是余强生，但余本人并非出身间谍，没有实际操作，除了暴露了金无带，很少有情报可以提供。王立强对媒体披露，他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他亲眼看到反送中期间，中共把香港搞成那样坏，令他非常痛心。他不想让台湾也变成香港那样，才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曝光中共对香港及台湾的间谍系统。而在2019年11月16号，一位中共官员冒死向《纽约时报》提供了400多页关于中共在新疆以教育转化和职业培训为名，大规模拘禁维族人士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文件后，11月24号，华盛顿非政府组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曝光了又一批有关新疆百万集中营的中共内部文件，美媒称文件内容令人不寒而栗。三，2020年是觉醒的一年。苏联的倒塌在西方的意料之外，东欧共产国家也是一样。当东德领导人阿纳克听到西方有人说东德政权还可以支撑下去时，忍不住捧腹大笑。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访问东德时，曾拍着当时的国务委员会秘书长克伦茨的肩膀说，东德得继续存在下去。这自然也是昂纳克等人大笑的原因之一。中共政权也是一样，自诩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自认为至少还可以维系几十年的政权。然而2020年的一场大瘟疫，一场已导致全球3500万人确诊、 超过100万人死亡的武汉肺炎，把中共谎言成性、漠视生命、自私狂妄的本性完完全全地展现出来。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人称，美国所有的普通人都知道是中共隐瞒了疫情，他们自己封城自救，却让500万人流向世界各地，他们为什么不同时管住飞往世界各地的航班？连这位归国人士的美国房东都知道，有一位医师李文亮因为说了实话而被警察传唤。2020年的中共疫情与2019年中共在香港反送中的数万枚催泪弹、2000多具被自杀的尸体的暴力恶行，构成了一幅谎言与暴力的全息图像，中共的邪恶内核已一览无余。有知情者冒着生命危险将中共2020年1月3日下发的3号文件发送到海外。早在1月初，中共就勒令禁止病毒真相的公开。国家卫健委的3号文，武汉悲剧的源头之一，被海外公开。谎言仍在继续，真相已在路上。一位中共高层幕僚坦率地对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林蔚说，林蔚，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每个人都清楚这个体制已经完了，我们进了死胡同，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这里处处是雷，踏错一步就可能会粉身碎骨。香港争鸣杂志日前撰文披露，在2015年中纪委第52次常委会上，王岐山公开承认中共体制已经濒临崩溃的临界点。王说，党内腐败堕落状况、规模、深度已经到了变质崩溃的临界点。这不是你承认不承认、接受不接受的严峻事实。而中共红二代罗源在2015年更是罕见地预言中共亡党之日，恐共产党人骨灰难留。其实早在1960年大饥荒时期，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罗隆基就说过，他们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现在还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检查纠正没有触及到基本问题，定的措施没有抓住要点，只会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愈出愈多。共产党讲唯物，实际上最唯心，说的是客观规律，实际上最不尊重客观规律。他们现在拿着1848年的资本论解决1958年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制度？平心而论，我要对人类负责，就不能同意这个制度。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知道罗隆基的这些当时被打为反动的言论，却说出了共产党的真相。四，世界从共产噩梦中醒来。国际权威机构皮尤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全世界100余国家，平均 70% 的人反感中共。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幕。全世界投票，表决当今唯一的共产政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美国国务院于2020年10月14号正式公布将制裁10名中港高官，并警告国际金融机构不要与被制裁人士有业务往来，否则将会受到二级制裁。而在此之前，受到这样制裁的仅有伊朗、朝鲜等政权。与苏联、东欧共产国家的突然倒塌不同，中共是在全世界的注目下一步一步地滑向深渊。这是不是上天在给予听信中共那些堂而皇之的陈词滥调者更多的选择机会呢？世人是不是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呢？美国移民局于10月2号把禁止共产党员入境写入移民手册，其涉及面超过中国大陆与共产党组织相关联的2亿人。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知道这个时候该做什么，与中共脱钩，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重要了。 据海外退党中心统计，在美国不许中共党员及附属组织成员移民的政策出台后，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办理三退证书的人数激增。据不完全统计，激增的人数大约一半来自中国大陆，一半来自海外各国。或许还有在观望的华人，我是共产党员，入过党，我可以不说，我可以隐瞒，我也许就可以蒙混过关了。然而，对于加入共产党是可以追溯的，即使是入了籍，或者已经是绿卡持有者，一旦发现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绿卡可能被吊销或被遣返，是非常严重的后果。世界正在围堵中共，所有的党团队员，只要是他的一份子，都会面临被清算的危险。及早三退是明智的选择。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清零行动中救人的小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5日。这几个月来，中共协党搞对大法弟子的所谓清零行动，发生了很多事，人心反映的也很多，有的修上来，有的掉下去。其中两个小故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看是否对修炼和履行使命有启发。一天，乡政府和村委大队长一行几人来到法轮功学员秀芳家，说要其签反对大法和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说签了就给你除名了，以后就不再找你了，没你的名了。秀芳一听赶紧说，那不行，我的名得在法轮功里面，法轮功里没我的名可不行。然后又给他们讲了很多真相，这些人就走了。还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大海，镇上和村支书来找他两次，他都给他们在民会网上曝光了。第三次，这些人提着礼品去他家，跟他说礼品请收下，以后不要再曝光了。我个人看到邪党一干坏事，有一些学员就怕得不行，这主要是因为没有把自己作为修炼人，没有认识到这是修炼提高和救人的好机会，根本上还是信师信法的程度太浅的问题。邪党喊清零是想把修炼人都转化了，那我们将计就计，对自己的人心来一遍清零，对到现在还没听明白真相的人来一遍清零式的讲真相，不好吗？请同修改变以前形成的常人观念，怀着一颗慈悲的心，堂堂正正的去把这些可怜的被邪党谎言毒害的世人救下来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了畏思的一念，怕心也不复存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3日。前几天我们这里邪党也开始了大面积骚扰大法弟子，同修告诉我说单位正在找我，因不知道我家住在哪里，到处打听。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心里有些不稳，总反刍被迫害的念头，心不静了。我发正念清除它，一会儿好一些，一会儿就又冒出来那种让我心里难受的东西。这种叫做怕的物质是怎么来的呢？细想，它是一种保护自己的自私心理制造出来的，因为它是不符合宇宙特性的，是自私的，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当这些利益受到威胁时，他就害怕了， 所以才使自己原本平静的心受到搅扰。直到下午小组学法时，看到师父的讲法，心才很快平静下来。师父教我们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自身的利益甚至生命都得置之度外，那种保护自己的一丝一念都不能有，完全把自己敞开来，完全把自己交给师父，一切由师父说了算，那种不适的感觉瞬间消失了。后来我的大脑中没有了自私的负面思维，是空明的，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无边无际。又过了几天，本单位委托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本部门领导找我谈话。他原本准备到我家来，可是又怕我拒绝，所以他先给我家人打了电话。我家人不让他来我家，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怕他们来我家给两位老人造成精神压力，所以部门领导才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单位。他开始见到我很热情，闲唠家常，套近乎，然后才说他找我来的目的，说政法委有要求，让学校领导找我签什么不练功保证，然后拿出了比较厚的16开的大本子，说签了这个以后单位就不找你了。我说我不会签的，因为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不违法，我们练法轮功也不违法，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当初我练法轮功就是想强身健体，按真善忍做个好人，直到现在这个想法都没有改变。我不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都是合法的，中共打压法轮功21年，没有一条法律依据，他们连红头文件都不敢下，都是口头通知、电话通知，不想留下证据。如果中共打压法轮功是合法的话，他用得着这样吗？你们在电视里看到听到的都是中共在造谣污蔑法轮功，天安门自焚都是骗人的，都是江泽民一伙编造导演出来的。他说，你是说电视里的宣传都是在骗人，我们都被骗了？我说是啊，全国人民全世界的人都被骗了。他说，某某给过我资料，某某指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我都没看，我把它扔了。我问，你为什么不看？你不想知道真相吗？你不看法轮功资料，只听中共一面之词，你知道谁对谁错吗？他说，我不看那个，谁知道你们的上头是不是在利用你们呢？我说，我们是修炼，是不参与政治的，我们没有组织，我也没有你们认为的上级，只有大法师父这一部法，谁都按照这部法去做。他说，就是呀，你们的师父是什么目的？我说，我们的师父就是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人，不符合真善忍的都不教我们去做。大法师父的书谁都可以看，都是公开的，你也可以看，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他说，我可不敢看，我还不如看看别的书呢，我就听政府的。我说，中共不是说中国是法治社会吗？那么我们都得依法办事，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没有对邪教立法，只有2000年5月10号公安部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其中认定了14种邪教组织，其中没有法轮功。法轮功书籍资料到现在都是合法。2011年3月1号由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不明确表明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吗？这些在手机上都能查到，你也可以看看。他说，国家有政策。我说， 政策也得符合法律，违背法律的政策就是错误的、违法的、害人的。在法庭上，律师在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那法官、公诉人都哑口无言。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道理。他说，你看这些事我们都左右不了，还是保护你自己不要受到伤害，签了字你在家练也没人管。我说，那不行，我们修的是真，我那样做不就是骗你们吗？那样我会对不住大法师父，也对不起你们，更对不起后人，我就得做到表里如一，这也是我不签字的第二个原因。他说，你看，我就想到了，我认识的几个法轮功都是很正直的人，人家不签怎么办？可是话又说回来，你不签的话，不管你做什么事也好，不做什么事也好，上级可能对你有措施。我说，行善作恶是他们的选择，但是我告诉你，迫害好人是要遭报应的。派出所警察、社区书记都找过我了，我就这么给他们说的。他惊讶地睁大眼睛说，是吗？他们都找过你了？就这么给他们说，别怕他们。我说，你不看真相资料，不了解法轮功，法轮功书籍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在练呢，人家都是合法的，唯独中共打压法轮功，你想想这不是问题吗？他说，那好吧，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了，不签就不签吧，我就这样报上去。他接着说，我非常感动，没想到一打电话你就来了，我还怕你拒绝或说一些不好听的，看你皮肤白里透红的，气色这么好，就知道你身体很健康，性格这么开朗，眼神也不是像他们说的那种眼神，这么正直的人，谢谢你。通过这件事，我又一次体会到修心的美妙。看不见摸不着的一念有没有重量呢？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在巨大的威胁下，被隐藏的那一念就会显现出来，就会滋生出巨大的恐惧心。它可以把自己压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神不宁，焦虑不安。可是当把这一念转变了，变成无私的、为他的，头脑就变得空了、无了，甚至连一丝阴影都找不到，整个身心都处于轻松愉悦的清静之中。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